好，我们今天就讲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启示录，如果你第一次来，圣经不太熟，周围人就帮他翻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第六封信，菲拉铁菲 Philadelphia。 你们听过这个美国有个城市叫什么 Philadelphia， 都知道哈。我们不是美国的这个 Philadelphia 的教会哈。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三节，一起来念，请。
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人说，我照你的行为，你对人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欺骗我的人。
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在你的脚下下跪，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和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
受试验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这些试验。我必再来，你要使所有的免去我去你的道路，
并我新的名都写在他上面，是民众教会的说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今天进入了启示录的第六个教会，也这个教会你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开始什么读不懂。我不知道你们刚才练的有什么感想没有，有什么感觉没有？啊，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在读启示录，越来越难看得懂。几个问题哈，我们要来解决的哈。主耶稣写信给哪一个教会？菲拉铁菲，菲拉铁菲的英文叫什么？菲拉德菲亚，菲拉德菲亚，菲拉德菲亚。美国有个费城，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不是菲拉德菲亚，是这个地方是在土耳其的菲拉铁菲这地方。菲拉铁菲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点？主耶稣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这个教会又有什么特点？这是我们要来解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来解答他说什么呢？那圣洁真实拿着什么大卫的什么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什么是大卫的钥匙？你们听过吗？ 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it? The key of David。 大卫有什么钥匙？这把钥匙有什么特点呢？开了人没有人关，关了没有人开，这钥匙好不好啊？ Do you want to have this such kind of key? 你想要吗？这是什么样的钥匙？圣经里头有人说要不到哈，圣经里头呢有没有提到大卫的钥匙？是不是第一次提到这个？当讲到大卫的钥匙，你又知道什么？如果人家说，哎，听说你最近在查启示录，请问大卫的钥匙是什么？你说我不知道，对不对？什么是大卫的钥匙？好，很多问题啊。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什么叫做略有一点力量？很多人说略有一点力量表示什么？这个教会什么？就是略有一点力量嘛，中文对不对？ has a little strength， 对不对？这教会到底怎么回事？特别的软弱，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要这么讲呢？那这么没有能力、没有力量的教会，主耶稣为什么要说：“看呐、啊，我在你面前要给你一个什么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主耶稣给这个教会一个敞开的门，就相当于给了教会什么钥匙呢？大卫的钥匙。为什么要把这教会钥大卫钥匙给他？你觉得神会把大卫钥匙给迦南教会吗？给你吗？他为什么要给你？好，我们很多问题要来思想。 第九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什么下拜，也使他们知道什么，我是已经什么爱你了。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使那一些人知道我是爱你的？表示什么？有的时候你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人家都会问说什么，到底有没有神啊？真的神还爱你吗？对不对？神真的还爱你吗？爱你为什么让你经历这么多的难处，让你好像一点力量都没有，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力量都没有？神说什么？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我是爱你们的。神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什么试炼。这个教会怎么样？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普天下有逼迫患难的时候，有灾难的时候，神会什么？保守他，好不好啊？想不想要啊？如果地震的话，你的整个 neighborhood 的房子都倒了，就你们家怎么立在那里，好不好啊？好吗？是这个意思吗？所有人都得瘟疫都死了，就你一个人什么健健康康的，教会所有人都得到感冒了，就你不感冒，好不好啊？很好，是这个意思吗？免去你的试炼。好，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什么？柱子。你看，得胜的让你做什么？柱子。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叫你做柱子？读这本书是不是真的进入启示录啊？问题一大堆啊，问题一大堆。我们再来看啊，他也必不再从这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还有什么？我神城的名，还有什么？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什么？
他上面。
为什么要给这个城市那么多的名字？一个什么神的名就好，还神城的名又是什么新名，都写在上面。你们觉得这些是不是问题呀？啊，都是问题，对不对？一大堆的问题。过去呢，在讲到不同教会的时候，我基本上都讲到什么一两个两三个问题我们在解答。今天看了什么十几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一样一样的来解答，好不好？有些呢答案呢，在我讲背景的时候，如果你们聪明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很聪明，答案就自然而然什么就来了。王阿姨对不对？答案就自然而然了。好，我们先来讲背景。 Philadelphia，主耶稣说什么？跟那个使徒一样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好，腓拉铁非这个地方在哪里？今天的什么？土耳其。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哪一个教会？大家还记得吗？沙迪。腓拉铁非、沙迪这七个教会都在什么？土耳其。腓拉铁非在沙迪的什么东南边，也就是比沙迪更加靠近什么亚洲，更加靠近中国阿富汗这个地方。腓拉铁非是七个教会中最靠东边的一个，腓拉铁非。那么这个城市呢，所在的地方像个山谷，这个城市所在的地方就像一扇门一样，它的地理位置基本上在当时的欧洲，当时的亚洲，土耳其那地方等于通向什么亚洲的地方的最后一个主要的城市，像一个门一样，有点像美国当时在开发的时候 St. Louis， 对不对？大家知道 St. Louis， 圣路易斯有一个拱门，对不对？为什么铸造那拱门你们知道吗？他们觉得当时我们是最前沿的一个城市，像我通往西部的一个什么大门一样。所以腓拉铁非呢也有这个功用。 Philadelphia 是什么意思呢？腓拉铁的意思就是 brother， 兄弟。腓拉铁非，腓拉德，腓亚，腓亚就是爱的意思。所以腓拉铁非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什么 brotherhood love， 兄弟之间的什么爱。哦，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个城市叫什么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有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 啊，自由的钟，对不对？还有，如果你们喜欢看美式足球 ，Philadelphia 美式足球的名字叫什么？你们都不看足球的，你不看足球你就交不到美国朋友啊。The Eagles， 对不对 ？Eagles， Philadelphia 就 Brotherhood Love， 兄弟之间的爱。这个城市是怎么开始的？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有一个叫别加魔王，别加魔王呢，这个人叫做亚塔鲁。有一次呢，他以为他的哥哥死了，他就自己就什么做王了，坐上王了。最后呢，发现他哥哥没死，他又把他王位什么让给什么，让给他的哥哥。那么他们造这个城的时候，就是纪念这件事情 ，brotherhood love。这个事情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今天兄弟之间谁都想什么？想都做王，对不对？如果你们看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基本上那些王子啊都在想做什么子，太子，对不对？太子，你坐上太子还不一定能当上什么皇帝，因为其他的什么王子都什么都在看着想争这个什么太子，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在不单单在历史上，世界历史很少看到这个，所以 brotherhood 什么 love。菲拉铁菲这个城市是这么建立。那么这个城市呢，基本上在当时呢，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什么帝国？大家还记得吗？罗马帝国。如果你看圣经，整个世界的历史有几个最主要的帝国，对不对？第一个最主要的帝国是哪一个帝国？还记得吗？亚述帝国。亚述，今天叙利亚。第二个最主要帝国哪一个帝国？巴比伦帝国，就今天的什么伊拉克。第三个呢，波斯帝国。第四个呢，希腊帝国。再来呢，罗马帝国。今天是什么美帝国主义，对不对？哦，没有，这帝国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这个国家很有能力，基本上把周围的几十个国家通通什么侵略了。那么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大概是九十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但是基本上还是属于前一个帝国的文化。前一个帝国是什么？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在整个欧洲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那么希腊文化呢，要传到亚洲去的最后一站就是哪里？菲拉铁菲这个城市。菲拉铁菲像一扇门一样，它是等于什么？要传播希腊文化到亚洲，这个往东里头的最后一站，菲拉铁菲。那么这个城市呢，相对来讲也比较什么洋气，周围的人呢还在他们 local 的一些文化，讲土族语啊，讲高山语啊，讲福建话啊什么。这个城市呢，就有点像我们解放前的上海一样，就特别的什么，特别的开放。当时他们就什么？就是特别的洋气，希腊文化特别的流行，他们觉得我们有个使命感，我们要把希腊文化什么传出去。那么在这个城市呢，也很多犹太人在里头的教会，也有一些外邦人在这里的开教会。那么这个整个城市的文化背景就是这里。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点，主耶稣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这个城市这之前经常发生什么地震，在主后十七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在这之后地震是什么？一直不断的地震，地震到一定程度什么？城市里头的居民什么都不太敢住在什么里面，都跑到什么城外，跑到城外去住。所以发生地震之后最怕就是什么？逃不出这个什么房屋。所以呢，门对这个城市的人非常什么？非常重要，对不对？地震的时候你要逃不出这个门怎么办？你就什么？你就死了，对不对？所以呢，当讲到你有一把钥匙能开门能关门，有的时候地震的时候是什么？门呢被周围的整个结构给锁住的，怎么开也开不了，对不对？所以呢，当讲到大卫的钥匙既能开门又能关门呢，这个城市人觉得这个钥匙好不好？好，他们能听得懂。我们今天在读着，我们都听得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讲这些话。 还有一个特点，在地震的时候，这个城市里头地震的时候，如果是希腊的式的建筑物，他们都什么都不太倒，最后呢那个柱子什么都还在。大家还记得几年前的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不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美国 NBC 的转播台呢，他那个主持人的背景就是希腊最有名的那个山上的几根什么柱子，因为整个建筑物都什么都倒了，最后只有希腊式的建筑物的柱子还什么还在，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你到欧洲去，很多啊，这是以前什么大庙啊，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大的建筑物，像啥也没有，就是几个什么几个柱子，明白了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些人就明白什么，我让你做柱子的意思什么，你什么你还能在，你能够坚固，对不对？当你把这些背景了解的时候，很多答案你们已经什么已经都知道了，我们就可以差不多下课了，对不对？差不多了哈。但是我们来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好，我们再回到腓拉铁非教会这地方，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好，我们现在来思想这个问题，什么是大卫的钥匙？What is the key of David? 大卫的钥匙在圣经有没有提到过呢？第一次提到过在哪里呢？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打开以赛亚书好不好？你们如果不知道在哪里，周围的人帮助一下。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不知道的周围人帮翻一下哈，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节开始，翻到了吗？翻到了啊，尚伯伯帮我念一下。
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息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再帮我念，再大家再看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张伯伯继续帮我念。
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想成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那上池的水沟边水沟旁，在飘布地的大路上。于是西西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撒沙基，拉伯沙基，
拉伯沙基，不好念啊，拉伯沙基。好，这个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以赛亚书，大家知道以赛亚吗？以赛亚是旧约里头先知可能最有名的一位先知，以赛亚，啊，最有名的一位先知。以赛亚时代是在主前几年，大家知道吗？都忘了，对不对？啊？严冬总算到了哈，不怕死了，你可以回答。主前几年，主前七八百年的时候啊，主前七八百年的时候是以赛亚先知的时代。 当时以色列的北国已经什么？已经被灭掉了，被亚述帝国。亚述是第几个帝国？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帝国。这个帝国跟今天我们看到的认识以色列犹太民族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以色列呢，当时知道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叫什么名字？扫罗，对不对？第二个君王叫什么？大卫。大卫是他们最有名的王啊。再来是所罗门，所罗门以后呢，他拜偶像，就这个国以色列就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叫北国，一个叫什么？南国。北国就叫以色列，南国叫什么？犹大国。那么在公元前主前700多年的时候，北国就先被第一个帝国叫什么名字？亚述帝国给什么？给灭了。灭了之后，你说亚述帝国他真的是眼睛只看到什么？北国吗？他眼睛只看到长江以北吗？长江以南他要不要？当时据说共产党跟国民党打到长江的时候，蒋介石想跟共产党说什么？我们就长江一来分一边吧。毛泽东要不要？不要，就白外雄师什么过大江。今天就台湾就在，今天国民党就跑到台湾去了。所以当时亚述帝国实际上不是单单只想把以色列给打了，想灭北国，他也想把南国给什么给灭了，就是发生我们看到的这个背景。36章了，以赛亚书第一节告诉我们，西西家王就是以色列南国犹大国的皇帝西西家，14年的时候，亚述王叫什么名字？
西
拿基利，他上来攻击什么？犹大一切的什么坚固城，而且将城也都什么都打了，他也跨过长江了，把城一切都打了。最后就剩下台湾没有打，对不对？对不对？最后就剩下耶路撒冷给守住了。那么呢，亚述这个王来就很骄傲，对不对？他到了率领大军来站在那边呢，西西家王就派了什么几个人去跟他们什么 negotiate 去谈判，派了谁呢？第三节什么？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以利亚敬是整个的什么西西家这个皇帝的什么家宰。家宰是什么意思啊？整个管家，管家一般都 carry 这个房子的什么钥匙啊，这个管家。那么我们刚刚在22章看到呢，以赛亚预言说，到那日我要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对不对？以利亚敬，我要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什么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没有人能开。所以呢，这把所谓大卫家的钥匙，耶路撒冷这个王朝，以色列王国，这把钥匙是交给谁？以利亚敬。以利亚敬就等于什么？西西家王的什么家宰管家一样。那么这个管家呢，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呢经常去什么 negotiate， 他跑去跟亚述王的大部队什么谈判。他也呢，经常呢，西西家也送他到什么以赛亚这里来。当时以赛亚是整个王国的什么一个先知，他叫以赛亚帮他们什么，帮他们祷告。我们再来看整个事件的背景哈，再来看以赛亚书36章第十一节，张伯伯再继续帮我念，你一直念到我叫你停。
以利亚敬、舍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 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营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们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西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
好，当时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呢，他把周围所有国家一个一个都什么都打下来，每个国家在打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是求他们的神，说神啊，你来保佑我们。结果呢，有没有用？没有用。亚述帝国是一个一个打下来，一直打到最后耶路撒冷。他说，亚述王就说，你看呐、啊，每个国家的神都说可以救他们，结果最后什么还不是什么败在我亚述王的什么手里吗？你们以色列不是也一样吗？你们以为求你们的耶和华也有用吗？各个国家神都死了，对不对？都败在我手里，你们的国家也一样将要死了，对不对？这时候他们听到怎么样？很伤心，对不对？撕裂衣服，对不对？就跑去告诉王说完了。然后他们呢，一方面又不敢让他们百姓听到，怕百姓什么，百姓一直说啊，你不要用上海话讲，等会上海人听到都不保卫这个城了，对不对？不要让他们听到，他们还故意讲给百姓听，就是要煽动他们的民心，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背景情况下，整个以色列在什么情况？在什么危殆一息的情况下，对不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不对？以色列民族也到了什么最危险的时候，就差不多快完了，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形容这个事情？我们来看37章第1节，以赛亚书37章第1节，一直到第，张伯伯继续帮我练好吗？谢谢。
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想要生产婴儿，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些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好，他们就是求一个，求这个先知叫谁？
以赛亚，
对不对？去求先知以赛亚。当时西家呢是觉得完了，对不对？觉得完蛋了，他就很紧张，到耶和华的殿中去什么祷告。西家怎么说呢？37章第3节，以赛亚书，他说：“今日是什么？
极难、
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什么？
妇人
将要生产什
么
婴孩，却什么？
没有力量，
明白吗？妇人将要生产什么婴孩，却什么？你们知道世界上形容最没有力量用什么来形容？你知道吗？一个人说。”你真的很没有力量，你一般怎么形容呢？就像什么妇人什么生产的时候，我是没有生过孩子了，你不要生过孩子知道，妇人生产的时候到了最后这一点力气什么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时以色列面临的这个 情况，他们形容自己是什么？像妇人要生产孩子一样，有没有力量？
没有，
没有一点力量，就跟菲拉铁菲教会一样，什么？你略有什么？略有一点力量，跟整个背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经常在服侍的时候，在服侍神的时候，一个教会、一个组织或者一些弟兄姐妹、一个家庭，经常我们都遇到什么这种情况？我们仿佛觉得什么？我们一点什么？一点力量都没有。其实上启示录里头说略有一点力量，翻译是错的哈。英文是说什么 ？You have little strength。啊，如果从英文你懂得翻译的话 ，little strength 就是什么？没有 strength。可能当时呢，100多年前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 ，little strength 他说一点点。对不对？啊，实际上就是 little 就是等于什么？没有的意思，没有什么力量，没有力量。以色列在这情况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们只好去求什么？求神。那么这个以利亚敬呢，是西西家王的家宰，他呢就经常是在王这边传到王的话到以赛亚那边去求，又去跟什么敌人亚述王，他到处走来走去，他需要一把什么钥匙啊？整个皇宫呢，很多的门都是什么都是锁着，这个以利亚敬就有这个角色。我们再来看西西家王跟耶和华的祷告，这个很重要。上伯伯再帮我念以赛亚书37章第15节到20节。
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柏上百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耳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的神，永生神的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水里，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
你看这西西家的祷告吗？你来救我们，使天下的万国都知道什么？我们所信的耶和华是什么？唯一的真神。我们所信的神还什么爱着什么？他爱着我，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他们的祷告。神有没有听这样的祷告？我们再来读，简单读一段以赛亚书37章33节到36节。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里，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这里，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看到了吗？他们想攻这个城，对不对？这个城门是关着还是开着？
关着，
没有人能够什么？没有人能够开。神就应允了他们祷告说，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他说35节，因为为我自己名的缘故，他们不是辱骂耶和华吗？你们信的神算什么呢？你们不是也都死了吗？你们所有城市都被我打下来吗？只剩下耶路撒冷吗？你耶路撒冷的城门你保得住吗？神说，为我名的缘故，为着大卫的缘故，我必保护什么？
这个城，
这个城的钥匙在我手里，我要叫他开就开，我要叫他关什么就关，没有人能够开。耶和华的一个使者出去，就杀死了多少人？
十八万五千人。
亚述王就乖乖的撤了啊。这边我们就不再读。好，我们回到启示录，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在读这个时候可能不太明白，但是呢，作为犹太人， 作为懂得旧约圣经、对犹太的历史很熟悉的人，他们一读这个，他明白不明白？非常明白。读腓拉铁腓的时候，腓拉铁腓这教会的时候，要两个历史背景，你们必须要了解，你才能够读懂什么这本书。第一个历史背景是什么？腓拉铁腓这个城市的它的特殊性。另外就一个就是什么？主前700年前，以色列南国耶路撒冷被攻城的时候的那个历史背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神把大卫城的钥匙给了谁？给了以利亚敬。意思就是什么？这个大卫钥匙我给了我其中的一个仆人。以利亚敬呢，在圣经里头的意思就是敬畏神的意思，敬畏神。以利亚敬的名字就是敬畏神。神把这把钥匙给了什么？敬畏神的人。刚才有些弟兄姐妹哈，他说我们得不到这钥匙，这钥匙神要给谁呢？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或许你也遭到一些逼迫，遭到一些患难，好像被人家攻城一样，你整个的东西都完了，整个国家完，就剩下最后一个城市。但是神说什么？你看起来是什么？没有力量，对不对？我们这样再回到这里来读，大家就比较明白。我一节一节解释给大家听哈。第七节，再回头来看，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大家对腓拉铁腓有没有印象？知道了哈，不用再讲了哈。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我们一念到大卫的钥匙，就知道什么？在讲什么？以色列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对不对？他神拣选了一个人，什么？以利亚敬，给了他大卫的钥匙。好，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就你几乎没有力量。大家知道吗？大家就回想那个历史时刻，以色列犹大国就剩下耶路撒冷城，西西家王、以利亚敬家宰、以赛亚先知在那里头，快被人家攻城了，没有力量。他们当时怎么形容自己的国家呢？我们就像什么富人什么要生产的一样，我们有没有力量？一点力量都没有，对不对？腓拉铁腓的教会就有点像当时的历史背景，对不对？没有什么力量。有人说腓拉铁腓教会，今天如果说腓拉铁腓教会到底有哪一个长老，有哪个牧师，他们是不是有很大的建筑物，或者是有个很有名的什么人？什么都没有。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啦，如果你是查历史，大家不知道谁在那里。基本上大家的共识什么？这个教会并不大，人也不多，没什么力量，没有什么很有钱人的人在我们教会做 donation 建堂啦，也找不出几个钱，整天就是跟人家租房子在聚会。这个教会就有点像这样子，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力量。但这个教会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什么？遵守什么神的道，没有弃绝什么神的名，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点。虽然这个教会没有多少人，这个教会呢也没有多少财力，也没有多少实力，也没有办法放 PowerPoint， 对不对？空调也没办法开，暖气也没办法开，也没有这么舒服的椅子，就是坐板凳，对不对？有的时候没有地方聚会，还要在冰天雪地里头，就是这么没有力量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什么？遵守神的道，他们没有弃绝他的名，神就看中了这个教会。神说看啊，我要给你们什么？前面一个什么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什么能关的。神的意思说，这个教会怎么样？我要用，我要用这样的教会。跟你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关系？没有力量。我们知道服侍神不是靠什么，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乃是靠什么？靠神，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服侍忘了，经常什么？哎，这个有钱人我们对他好一点，希望他什么奉献多一点，对不对？神说我不要靠这些，不要靠这些，你们只要相信我的道，坚守我的道，我为你们打开一扇门，谁都关不了。那么对于腓拉铁腓这个城市的人，回到2000年前的历史背景，他们也知道，他们呢、啊、这个人城市人有一个比较有那种文化，他们要去传播，他们要去传播希腊的文化，他们要去传播什么？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他们有这个意向。 哦，腓拉铁腓就有这个意象。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头呢有几次讲到门，讲到门基本上除了启示录在讲，基本上都是讲什么福音的大门，对吧？福音的大门，神如果今天看中了这教会，看中了这些弟兄姐妹，看中了你，看中了我，他会为你打开什么福音的大门，会为你打开什么服侍神的大门，服侍神的机会。好，第九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这边为什么说有人自称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呢？在圣经的历史上，在保罗的书信里经常讲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自称犹太人呢，他们从血缘上面来讲真的就是什么，就是犹太人，他们觉得我们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我们是亚伯拉以撒雅各的后裔，我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保罗呢把这个观念给什么给改变了。保罗今天是怎么说呢？谁是真正的犹太人？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些所谓的中国人，信耶稣基督基督徒，我们也是什么犹太人，而且我们才是真正的什么 Jewish。 以后你去跟你同事讲 Are you Jewish? I'm Jewish too. I'm a true Jewish. You are false one. 你是假的，自称是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福音传出来的时候，基督教跟在犹太人里头呢 doesn't have much market、啊、就是这个他们一直拒绝，犹太人就记得他们说福音只是给我们的，不是给你们的。后来他们传也是很多假的福音，所以就有这个特点。我们知道呢，福音最后呢先开始是传给什么犹太人，后来传给什么希利尼人，传给什么外邦人。可是从犹太人在外邦人的走过这扇门容易不容易走？不容易走。彼得一开始愿意吗？彼得一开始都不愿意传给外邦人，对不对？后来还被保罗骂，对不对？说你假冒为善，对吧？彼得一开始跟外邦人很好，对不对？一起吃饭，哎，看到那个人跟不好的，就不敢跟你吃饭，不敢跟你讲话了。今天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社会，现在有没有这种？有，一开始不敢，对不对？后来彼得呢，神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知道是什么，他要把福音什么传给外邦人。好，这边基本上有人是这么解释，就是说，因为腓拉铁腓很多外邦人，有一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有个外邦人的教会，所以呢犹太人说他们不是真正得救的，不要他们。但是神要让犹太人知道，神也爱我们什么外邦人，神爱美国人，爱中国人，爱英国人，爱什么所有的人啊！神要让你们知道，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什么爱你们的。就像当时亚述王攻打以色列的时候说，哎，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的神爱你们吗？根本不爱你们。神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唯一的真神，我爱你们啊！所以你等整个回到历史的背景，你一读这个就是什么，就能够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好，第十节，我既遵守，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什么你的试炼。那么这节圣经就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有人的意思说什么，我们所有这些信主的人，不是单单腓拉铁腓的教会，都要免去什么试炼。意思是什么？当世界大灾难来的时候，基督徒什么被提，有人说基督徒被提 raptures， 对不对？突然间有一天我们在做礼拜，突然间哇，一半的人被提了。不要说我们教只有两三个人被提的，大家都在世界灾难是什么？有些人说基本上世界末日的时候基督徒不用免受什么这些灾难。所以呢在启示录讲到后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叫什么灾前什么被提，在灾难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先被什么提掉，就免受什么试炼。喜欢不喜欢这个说法？但是很多人又不同意这个说法，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也必须什么跟人家一起经历这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不太清楚，具体的等到时候我再来讲。但是我知道从启示录确实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有很多的患难，基督徒是可以得到豁免的。 Is this good news to you? 我们来看看一节圣经啊，启示录十五章第七、第八节， 启示录十五章第七第八节，张伯伯再帮我念。
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生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对吧有一个有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好，再念第十六章第一第二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具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
好，你们看到这七碗中的第一碗一倒下来的时候，毒疮只长在什么？
有兽印记
拜偶像的，有没有长在我们身上？没有，等到了后面我们再具体来看，真的到了世界末日具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这边很明显的说什么，有些灾并不一定什么临到我们，至于是不是我们还在这里啦，还是已经被提，到时候我们再来细细的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马太福音也有讲到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练马太福音的24章，有时间大家去读主耶稣呢自己的预言世界末日会有什么样子，就是说有些人或会被豁免啊，有些是提一个免掉一个，我们今天就不再读这个啊。马太福音24章，有时间大家去读。好，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到我必在普天上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不管怎么样，神会保守，哪怕你有患难，神也会与你同在。好，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什么冠冕。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什么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做柱子大家已经知道了哈，这个柱子地震来的时候，这柱子还在不在？还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本来不是犹太人的，也要做神家里的什么一个柱子。今天你看普世的基督教会，外邦人多还是犹太人多？外邦人多，外邦人多。我们要做神家里的什么柱子，而且我们这个柱子是耶稣基督柱子，是什么？永远不倒的，不倒的，地震来什么也不倒，就像菲拉铁菲教会这么样子。好，最后讲到什么？我又要将我神的名，给他三个名，对不对？给菲拉铁菲教会三个名字，一个是什么？神的名，神城的名，就是从天上我从神来降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什么？他的上面。得胜的，我要给他什么？好多的名字，对不对？这个呢跟历史背景有关系，今天人你可能不理解，当时呢在两三年前的那是历史时期，一般一个城市如果他打胜仗了，如果他做一件好事得胜了，一般呢他们这个国家的王呢，这个帝国王会给他一个什么新的什么名字，给他一个什么名字，在什么夸奖他表扬他。那么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呢，曾经呢也是战胜了很多的东西，他们呢得到过好几次的名字，不同的名字，对不对？今天我们知道有些名字也会换，对不对？今天中国大陆有些名字也换了，对不对？有没有换？上海以前就叫上海吗？我知道厦门以前不叫厦门哈，厦门以前叫思明县，后来改成叫厦门。那我们知道有一些城市有不同的时候呢，历史时期不同时候有不同的什么不同的名字要给他，基本上就是你得胜了，这个城市得胜了，我给你一个新的什么新的名字啊。我昨天有机会到一个弟兄姐妹家里去，那个人的名字本来叫 Rose， 他说现在我不叫 Rose 了，我要叫 Rebecca啊，他说呢，他觉得现在更像瑞贝卡，因为以前呢，他不太懂圣经，现在读圣经，他觉得我呢更像圣经里头的什么利百加、利非法啊，就换不同的名字来表示什么？表示他自己是谁啊？那我们知道得胜的给他新名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读这个可能读的什么不太懂，神要鼓励、夸奖菲拉铁菲教会。After all。菲拉铁菲教会是七个教会中的两个教会，主耶稣没有责备的， 一个是腓拉铁腓，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士梅拿。主耶稣没有责备，责备的你们要战胜，我要给你们一个什么新的名字啊？这就是腓拉铁腓教会。希望呢，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力量，真的有的时候周围的环境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真的好像走不下去，但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什么信仰，神说什么，他会把家大卫的钥匙什么要给我们，只要你是敬畏神的，坚守他的道，我们也会得到大卫家的钥匙，福音的大门，服事的大门，永远神会为我们什么打开，会为我们打开啊。那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讲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大家做个祷告。张伯伯，我们做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